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每周三把园艺专家许哥请来一起来学习请教园艺知识的时间了哈。那么许哥，我这两天看到啊，就是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特别留言，就是向我们报喜啊，说之前呢您有指导，就是说在节目当中教过这位朋友说怎么样，就是说把水浇好啊，结果今年他的这个紫藤花呢是开满了整个棚架哈，所以呢在这里也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告诉许哥。
我都忘记了
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啊，每一期节目许哥都回答很多的问题，那我想现在真的是成千上万个问题都不止了哈。但是我也很高兴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反馈啊，就是说也让我们让许哥都知道说，经过许哥的这个指导和分享，您收获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哈？大家可以一同开心哈，也可以一同学习。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每周三5点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也可以拨打热线短信留言给我们，然后共同提出哈，我们来共同学习探讨。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许哥，最近我们短信平台上可以说是积压了很多问题啊，所以今天一开始呢，就请您先帮我们回答一些问题好吗？
好。
那首先呢想请教许哥的是啊，就是尾号4735的朋友，他说他种了一个橘子啊，每年呢都开很多花结很多果，但是只要长到黄豆那么大点的时候就会跌得满地都是了啊，到新年的时候就只剩10个8个橘子，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要加什么肥吗，还是说浇什么多少水啊，所以想请教许哥该怎么办呢？
这个题目因为种橘子人老中啊都喜欢种橘子，可不管是各式各样的橘子 啊金橘啊，或者橘子或者柠檬啊，像种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再三的讲，就是说不管你是种任何一种柑橘类的东西，它叫芸香科的，任何一种像橘子柠檬 lime 啊，任何的柑橘，你只要因为它们的开花期都不一样，所以说当你在柠檬树上啊，看到有一片像你小拇指这个指甲大的一小片新芽发出来的时候，那就是告诉你，我要水，我要水，我要准备开花了。如果说你家的橘子呢，任何一种橘子，它的那个芽尖上面也是长了一小片像你指甲小拇指指甲盖的一片小小的青青的很嫩的这种绿叶的时候，就是告诉你我要开花了，请给我水，我要开花了，请给我水。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记得你拿一个小水管，你家的那个水管就放在这一棵柑橘类的这一棵的树底下，你就给它滴灌，滴24小时。你滴灌的，你不要认为24小时是太浪费水，你滴了24小时，才5个牛奶桶5加仑的水，所以说你一定要滴。为什么？它慢慢的滴，它就渗透到底部，因为它的根大多数都在土底下8寸以下，所以说你不要说我每天啊就浇个5加仑一盆水，我就往地上一倒。你要知道，你一倒就好像你把水倒在面粉上，所以说它撑不到下面了。
是，
所以说你要滴，滴过一次以后，它一定会撑到8寸以下。这个时候呢，你每一个礼拜每分3天分3次，每一次呢就给它1个牛奶桶1加仑的水就够了。而且这个时候呢，你再给它一把尿素2100，这个尿素给它一把，只要一次给它一把以后，它会很快的新芽发出来，发的会更多。当它新芽发出来的时候，它的花就跟着出来。为什么 现在我就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结到小黄豆这么大的时候它就落果？如果说你给了它除了一个浇水以外，你再给它一个20100，可以保障它落果的数目不会那么多。落果是一定会落果，当它开花14天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果树当它开花第14天12天到14天的时候，它一定多少都会第一次落果。在它有生之年开花结果到采收这一段时间里面，它会经历过3次的落果。你第一次除了浇水给它20100的尿素以外，它的落果数就会很少。你如果说你不给它可以啊，本来它开了200朵花，因为你给了它这种20100的话，它落果可能落它个30个啊，20个30个、可是你如果没有加强它的话，没有给它20100这个尿素的话，它可能马上落到100个。
哦，
然后
所以这个20100尿素是关键是吧？
对对对，因为一般来讲啊，大家都不太去注意啊，我要 organic， 我要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但是呢，你要水果多，你本来应该当你这个从它开花到过旧历年的时候，你采收的这一段期间，如果说你每一个月给它20100一次就好了。每一个月一次，我跟你讲，如果200个的话，等到你采收的时候啊，你采收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保证最少150个。
哇哦，结果率这么高！
哎，真的是就是差这么一点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我没有什么大学问呐、就是说你照着我这样做，我就跟你挂保证。哎，因为
许哥这是经验之谈是吧？
是
多年来都是这么操作的。
对对对对，因为而且这些年来，因为这个气候的变化太大，照理讲，下这个月中桃子就成熟期要采收了。可是呢，现在的桃子一般来讲，大概就只有你一个小拇指这么大，为什么呢？气候不对了，
太冷了，
太冷了。而且它开花的时候是不错，可是呢，下了雨又突然有事没事给我来个冷的几天，结果呢，那个花啊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今年的桃子啊，如果说你看到五月了，现在已经五月初了，才一个小拇指这么大，照理讲。在一般来讲五月中就要采收桃子了，你就知道这个气候影响多大。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说你又不去注意它的话，那我跟你讲就你就达不到你希望的那个数量。
了解，所以听许哥讲了哈，就以橘子为例啊，以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为例子，但是其实很多果树都是这样啊，
是
就是开春的时候要给足够的，就是要灌水哈、让它根有足够的吸收，然后另外呢，这个定期给20100啊，才是保住果实的关键哈。
是，
好，那许哥，这个今年是不是也就这样了？要如果要按照您说的。防止落果呀，然后能有很好的收成，就是得明年开春啊，这么做是吧？
每一年都这样，但是你现在做也来得及，因为每一个柑橘类的东西品种上的不同，它开花期也不同，所以说现在它本来应该是年初的时候开花的，现在拖到现在才开花，没关系，你只要。看到有一小片新的小叶子发生的时候，马上灌水，马上给它20100，一个月给一次，或者20天给一次。等到像那个乒乓球小一点的话，那个 size 啊，像普通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糖果那样颗粒大小的时候，你就要换肥料了。换什么肥料？16:16:16复合肥料，或者是15:15:15。氮磷钾通通有在内，那你那个时候就不要再给20100了。20100，你这个月给，下个月给， 等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它已经长到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圆圆的糖这么大粒的话，那个时候就马上改成什么复合肥料，16-16-16，或者是15-15-15都可以。
好，那大家先记着啊，如果记不住的话呢，临到当时的时候还可以再随时打电话上来哈，我们再请教许哥。好，那么这个问题先到这儿哈，许哥。其实上周还有听众朋友啊，另外一位是0464的朋友说，哦，他有问过这个草地啊，有一些这个肥料，就是它能不能共用到果树和蔬菜上面啊？您建议吗？
好，当然可以啊。那个肥料啊，它有在这个 Lowe's 啊或者 Home Depot 啊，它有卖那个大包的肥料。
嗯，
不要买那个啊，它上面一小包，上面就好说哦，这是炒的肥料，不要不要不要，那个肥料都太贵了。你买那个大包，买一大包，你够你一整年用。不但你一整年用，而且你这个肥料还可以用在蔬菜、花卉跟果树上面。所以说买一包你可以三用。但是呢，你如果说买它单独的一个，哦，这是炒的肥料，不要被骗了。因为什么？它要赚你的钱，那个小包啊很贵的。哎，你买一个小包，几乎你可以买一个大包的一半的价钱呢。所以说划不来。
Okay.
所以说你就买。你现在要讲的是施肥。好，草皮的施肥有两种。第一种呢，现在这个时候你当你浇水以前，你就好天女散花，拿一把一把的这种手啊去撒在草皮上，那肥料啊，复合肥料啊，那大包的白色的，上面就有三个字，你就看着上面三个字，前面那个是氮肥，它的数目字比较大的，就这样，数目字最大的话就是氮肥，中间的数目字就磷肥，后面最后是钾肥，钾肥是给果树的，所以说你就只要前面那个数字大，中间的数字中，后面的数字最小都 OK， 你就像天女散花撒完了以后，切记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一定要马上喷水，因为什么？你不马上喷水的话，然后它的叶子啊很容易就会被烧掉了。
哦，
对，马上要开要洒水，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你如果可能到第二次施肥的时候呢，第二次就是你可能隔了半个月以后施什么肥呢？施鸡粪或者牛粪或者马粪，也是像天女散花一样撒在草皮上。每次撒完草皮，不管是化学肥料或者是有机肥料，你撒完了以后记得马上喷水，不可以耽误。
好，许哥提醒的是哈，就是这个施肥啊和浇水喷水这件事情，两个啊一个都不能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得休息一下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进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我们休息这会儿，又有几位听众朋友正在打热线进来哈，导播正在帮我们接听。那么在这个空档的时候呢，丁月有一个消息要分享给大家哈，因为最近两年的这个退休金税改是一改再改啊，让很多听众朋友都有点措手不及。那么这些改变其实对我们退休金的领用和传承都有蛮大的影响的哈。还有遗产税方面的规定呢，这个免税额也变少了。那在湾区不少高收入高资产的家庭呢，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很多人会想，我弄个信托吧，来保护我的财产哈。但是这个信托怎么做啊？怎么样根据您的家庭财富的不同的状况来做一个量身打造的这个计划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如果您对于信托的灵活运用和退休金税改、遗产税税改的话题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呢，在本周末5月4号啊，刚好是美好生活基金会邀请了纽约人寿高端理财规划团队的这个4位专家啊，他们有律师、税务师还有理财规划师啊，会在湾区做一个教育性的这种免费的讲座。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他们的 报名电话415-408-1216 415-408-1216，讲座时间是周六啊，1点到3点半，地点就在 Sunnyvale， 方便我们南湾半岛啊东湾的朋友都可以来。再重复一下报名电话415-408-1216 415-408-1216。好，那么下面许哥几位朋友在等了，我们先来接热线好不好？下面首先接听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哈、那个柠檬摘下来之后，那个就很容易就烂掉，然后很湿，是不是因为前阵子下雨太多的关系，还是需要加什么肥料，还是怎样哈、就是这个问题。
嗯，好，记下了，周先生，您稍后啊。下面我们再来接一下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张女士您在线吗？
我去年养了一颗百香果，百香果养了两株，实际上，但是两株它都总是有虫子被咬，后来我就没有活下来。今年我又买了一颗，但是这一颗呢，它也是有虫子在咬。我撒农药，撒那种喷虫，但是它还是会被虫子咬，所以这个是正常现象吗？还是没关系。第二，我买了一颗这个就是日本的那种圆的金桔，很甜很甜的那种金桔，它是从地里挖出来的，然后放在盆里的，那已经很高了，就一个人高，一个人高这么这样的大金桔，那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金桔，我这个金桔它叶子现在已经有点发黄了，现在我是每两天给它浇一次水，那发黄是缺铁吗？还是要给它浇这个211？但是它现在这个橘子已经采摘完毕了，那还要给它再浇151515或者161616吗？好，谢谢。
你请等一下，等一下挂。你那个橘子是从地上挖出来，还是种子种出来的？
从地上挖出来，它这个已经种了很久很久的这个树了。
好好，没问题。好，我等一下回答你。
嗯，好。那么其他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还可以通过短信留言或者热线啊拨打进来888-275-1628。好，那许哥先帮这两位朋友解答好吗？
好，周先生说啊，今年呢采那个柠檬啊，采下来以后很容易烂掉，为什么？好，为什么会烂？因为今年在你采摘柠檬，还有一点啊，采摘柠檬如果说它结了很多啊，你慢慢采，不要一次全部采下来。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挂在树上挂，最起码挂半年啊，你每年采个，你每一天吃个五个，你就采五个，除非你要送人，要不然你不要一次把它采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在你采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第一个是阴天，第二个呢是雨天，这两个天气在我们经营农场的人来讲，阴天和雨天我们是不采摘水果的，因为采摘水果，因为它阴天湿度大，还有一个雨天它湿度更大，所以说会影响到这个任何水果的那个口感，它里面的这种果肉的糖，因为我们通常来讲采在好的天气采下来的当下是因为它有氨基酸，你放了几天以后，它的氨基酸转化为糖的时候才会有一点甜。但是呢，你为什么你采的柠檬采了以后很快就烂掉？第一个，你采太多，你来不及吃；第二个呢，它湿，它潮湿的时候你就不要采那么多。就算你采了，下雨天你采了几个进来以后，记得第一件事情赶快用干布或者那个干的那个卫生纸啊之类的把它擦干，这样保存的时间呢就会比较长。当然你如果放在冰箱里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但是有一点，你不要放在塑胶里，所有的水果尽量不要放在塑胶袋里放到冰箱里储存，最好是放在纸袋子里，然后放在冰箱里储存，它的时间会更长。 好，那第二个呢，张女士说去年百香果啊，有两颗没有活下来，因为它有虫。其实百香果的虫不多，你可能撒的药不对。第一个呢，你就是在你的百香果的下面呢， 你大概一个月你就给它差不多一个条羹，一个所谓一个条羹，不管是大条羹小一个条羹的那个什么瓜牛药蜗牛药，你就给它一个条羹撒在它的地上就好了。因为通常来讲在这里的百香果几乎很难得会生病，通常它会被咬多半都是瓜牛或者软壳类的这些虫宝宝去咬的。那关于说有生其他的病不容易，其实你可以第二个你可以如果说你的朋友家有那个什么百香果的话，你就每次开春的时候你就去他家采个就剪一节差不多有你手臂这么长，然后你把手臂这么长的这个节呢你把它切三段就插在土里，每天给它一点水的话就可以了。你去买太贵，如果说你自己种的话，因为通常来讲你采的这个枝条去插枝的话它的成活率 80% 以上，任何人都几乎都可以做得到，不是说只有我了。第二个呢，日本的金桔地上挖出来的，可是呢它好像长得不太好。好，
对呀，为什么叶子黄呢？
叶子黄第一个很可能是因为你把它种在盆子里，所以说它一下水吸光了以后你没有及时给它水，它的叶子很快就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而且所以说你不要以为种在盆子里养的这种果树啊，你一定要注意到它盆子里的水，因为它水干的时候你不见得会知道。可是你如果种在地上的地底下，因为它是比较阴的，所以说比较潮湿，所以说它一样是没有水，可是它的成活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最主要它地底下它比较阴。可是你种在盆子里，它的水一吸光的话，没有那个其他的水，然后白天呢太阳晒把那外面的这个花盆呢晒得热热的，然后那土很快就干了，所以说它的那个叶子就黄掉。没有关系，你赶快去把它灌饱了以后，不要一次很多的水去灌它，一滴一滴的让它灌饱了以后，给它一个条羹的什么2100，记得三个数目字2100，不是2100，不是210，2100，这个尿素给它一把，一个月给它一次，而且放在大太阳底下，我保证你，它这个金桔种在盆子里一定会欣欣向荣。安娜。
好，谢谢许哥哈。那么关于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看到还是请各位听众朋友记了许哥的答案啊，之后实践之后有任何的反馈呢，还可以回头再联络我们啊。哎，现在线上还有一位等的朋友，我们赶快再来接听。你好。
哎，你好，我有个问题啊，有两个问题。主持人，两个主持人好。那个我4-5年前买了一颗桃子，越长越长的话，现在就剩下一根枝活的。我要不要把其他的枝剪掉啊？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也是4-5年前买了一个那个柿子树，长得很慢很慢，我估计没有5年10年了，它结不了果，是什么原因呢？
好，您的问题我们记下了，这位先生。现在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会请许哥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许哥，
欢迎许哥，欢迎大家回来啊。那刚才这一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桃子啊，关于剪枝，还有柿子为什么长得慢呢？许哥，
好，这桃子啊，这几天呢、啊、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了、啊。我那个朋友家还有一个朋友，他们都打电话，我到他家去看那个桃子，要特别特别小心，真的。你一月份所有的时候，所有的果树1月中1月20号以前，你一定要第一个灌水，把它灌足了。滴灌的灌水，灌每一棵果树都要灌24小时。第二个呢，施肥，鸡粪、牛粪、马粪都可以。第三个，一定要喷药。结果我那个朋友呢，他家的桃子真好吃，可是呢去年没有喷药，他以为没关系啊，结果呢 今年年初差不多上个月的时候，整棵它的房它的那个差不多有8尺高10尺高的一棵桃子全部死掉。为什么？没有喷药。没有。那你现在这个情形呢，它为什么 会这样呢？只剩下几棵。第一个没有水，它开花的时候，它一月份它二月份开花，我为什么说果树你一定要在1月20号以前你一定要灌水，一定要灌水。你如果不灌水的话，它而且二月份它就陆续所有果树就陆续长芽开花，然后结果因为你一月份没有好好的灌水，所有的都没有灌水的话，第一个它花开的少，第二个它体质很弱，它的免疫性能太差，所以说它很容易就生病。梨子李子桃子它们都是属于蔷薇科的，很容易很容易生病。那个尤其是桃子，你不浇水不喷药的话，它的叶子马上只要叶子一长出来，一个礼拜以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它所有叶子就会卷起来了，这叫做卷叶病。如果你那个时候再不喷药，好，它叶子全部掉光了以后，它会再重新长新叶出来，不见得就会长卷叶月、卷叶病。但是呢，你如果你还是不运，就跟我朋友一样，就2年时间，今年不喷，到第二年的2月3月，整棵死掉，死透透。所以说他把它锯掉重种，但是他如果重种的话，他还是不喷药的话，结果都会一样。所以说你的这个情形呢，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第一个你没有浇水，在一月份没有，所有果树一月份不浇水，你二月份它开花，结果花开的很多，可是呢它都会落果，因为什么？缺少水。第二个呢，你肥料不够，而且它开花的时候，记得开花的时候一月下旬二月初的时候开花的时候，给每一棵果树21000的尿素，让它的芽发的多，它的花就多，它的果子就会健壮，不太容易落果。好，第二个题目呢，就是柿子长得非常慢，为什么非常慢？其实它不应该会那么慢。如果说柿子树它的结果年龄是，一般来讲，你如果买柿子树苗回来的话，是当年就会结果的，不管差不多，你买了一盆回来的时候，连盆子带那植株的树这么高，差不多2尺到3尺这样高的话，它当年就会结果，只是你买回去的时候可能结一两个，你就赶快把它摘了，可以吃掉就吃掉了。但是为什么？因为它是第一次结果，第一次结果你不要让它挂在上面，就好像未成年的子女怀了孕，对他的身体不好，对植株，所以说第一年、第二年让它结少，那要庆幸。为什么？因为它一开花结果的时候，就会大量的会吸收这个植物的这个它的养分。可是呢，你给它的水不够，肥料也不够，也不给它喷药的话，那我问你，它怎么可能会长得好？所以说呢，你刚刚讲说你种了4、5年，照理讲4、5年最起码可以长到你们家的这个屋檐 garage 的屋檐这么高了。如果说长不了那么高，那就是你的管理照顾的不够周到，你太缺少给它关爱的眼神了。所以说一月份一月中你一定要给它水，一定要给它肥料，然后一定要喷药，所有果树都一样。
嗯，好，谢谢许哥的提醒啊。那咱们这位朋友的柿子树啊，赶快该补的补起来哈。谈到柿子呢，其实尾号4212的有位朋友还留言问许哥说，他的柿子树上有的枝条上啊很多花苞，但是有的呢就很少或者几乎没有花苞啊。怎么判断哪些枝条会有花苞？能不能把没花苞的枝条，及有花苞的顶端给剪掉呢？
来讲，因为你才分不清楚，哪一个枝条要剪，哪一个枝条不要剪呢？如果你分得出来的话，就是说，当它叶子全部落光，当你分得出来的话，你用手去掰一掰它，如果掰一下断了，那就表示，因为它每一年结过果了以后，它一定会有很多的这种枯的枝，那个枝条不见得很大枝啊，可能就是像小拇指这种粗细。 或者比小木像铅笔这么粗细，它就干枯掉了，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它为什么你说啊，有的结很多，有的结很少，为什么是哪一个是结果子？其实每一种果树都不一样，但是你今天问我柿子，我就谈柿子，不谈别的啊、哦。你不要把它说哦，举一反三，不是，有的可以举一反三，有的是不可以的。柿子呢，它通常都是当年开的叶子，当年会长的叶子，它通常当年就会结果。但是它为什么当年像今年哦，它长的新芽出来，它就会有果实？为什么？因为它长新芽的这个枝条是去年的。去年的芽它长成熟了以后，在今年的时候它就会发新芽出来。当它开过花，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它这叶子通通落光了，它再长出来的新芽是长在去年的结果枝上面，而它的结果枝的新芽是长在去年的枝条上面。所以说你不要乱剪，而且通常来讲它长的芽出来，你绝对不要把它的芽剪掉，因为它的果实就长在新芽上。
OK， 好，那看来真的别乱剪是吧？
是，不能乱剪，因为 结果，因为还有一点，这种东西你必须要各式各样的果树你都要经历过，你从经历过上面呢，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要剪，什么时候哪一根枝条是结果枝，哪一根枝条是徒长枝，哪一根枝条只开花不结果，因为这个都是完全经验。在书上就讲说啊，你就把那结果枝留的啊去结那个，可是他并没有讲哪个是结果枝，书上都没有讲哪个是该剪哪个不该剪，只是大略讲一下。真正的经验完全是在你对这棵树你怎么去给他很多的关爱。
了解，好，那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很快的一个问题，0523的朋友问说，请教许哥，绣球花到底是吃普通的花肥呢，还是酸性肥？
其实绣球花哈，你不要种在大太阳底下，一定要种在阴的地方。你如果种在大太阳底下，第一个它的叶子永远是黄色，第二个呢，它的每一个枝条上面就挂着几片叶子，尤其是只有头那个地方有叶子，其他的那根枝干全部光溜溜的。所以说那是因为种在大太阳底下，你一定要种在阴凉的地方。还有第二个肥料，它不需要太多的肥料，第一个阴凉的地方，第二个你要阴凉有点潮湿，但是不是叫你灌水让它淹水。在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肥料啊，说实在你也不要太过于，因为这个每一年它的土壤啊，它的酸碱度，它的颜色，绣球花的颜色是跟着土壤的酸碱度，今年是开粉红色的，明年是开蓝色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除非你有仪器去测
的土壤。所以您的意思是不用特别施酸性肥？
哎，不要不要不要，因为什么？酸性的肥它就会变成蓝那个粉红色的，到明年的时候，哎呦，怎么变成蓝色的？因为它变那个土壤变碱性了，因为那个土壤它那个物理跟化学性质是随时在变动，跟着气候条件。
好，好，谢谢许哥的解答哈。那不如我们就留一份神秘感啊，看这个绣球自己根据土壤酸碱度能变成什么样了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许哥哈解答这么多问题，也感谢收听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
平安，健康。